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加拿大军方特种部队的精英成员正在夏布尔机场外围行动，高级官员警告说当地的情况越来越危险。礼拜一上午，加拿大政府高级官员提供了加拿大将公民和阿富汗平民从阿富汗撤离的最新情况。美国和盟军士兵控制着夏布尔国际机场，该机场是各国试图疏散尽可能多的想逃离极端分子的关键空中桥梁。越来越多陷入绝望的阿富汗人在机场外围等候，希望能够搭飞机离开，但官员表示机场周围的安全局势变得越来越危险。加拿大特种作战部队一直并将继续在夏布尔国际机场附近行动，帮助人们离开阿富汗。当被问及加拿大特种作战部队是否在机场外工作时，政府官员此前拒绝回答，特别是关于他们是否正在帮助或追踪任何无法到达机场的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的情况。由于人群堵塞机场大门，进入机场一直是一个重大挑战，特别是塔利班组织的目标是帮助或为盟国政府工作的任何人。此外，加拿大官员正在清除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可能意外透露与加拿大合作过的个人的任何信息。美国持续从夏布尔撤离美国公民及阿富汗平民。美国国务院在23号指出，国务院正和设有美军基地的多个国家进行接触，考虑将阿富汗平民收容至包括韩国在内的海外美军基地中，同时亦要向那些在撤离任务中给予或考虑协助的所有盟友表达感谢。不过涉及非公开外交讨论及运送计划的详细情况不宜公开。美国联合参谋本部地区作战局副局长陆军少将泰勒在记者会中针对相关提问作出回应，只是表示目前除了正在进行的沟通，其他具体事项无从得知。韩国外交部长郑义容23号表示，韩国过去单在早期阶段和美方就收容阿富汗难民的可能性进行初步讨论，并未深入讨论，因此没有对此展开任何协商。郑义容强调，如果美方想在驻韩美军基地收容难民，就必须先获得韩国政府的批准。墨西哥石油公司礼拜一表示，该公司在墨西哥湾南部营运的离岸石油平台礼拜日发生火灾，造成5名工人死亡，6人受伤。墨西哥石油生产减少约1/4。墨西哥石油公司执行长罗梅洛表示，火灾是在平台员工进行保养维修时发生，目前仍在继续搜寻失踪员工。平台打算在25号前恢复这一座设施和连接并供电，之后恢复油气生产。罗梅洛表示，尚未估算这一宗事件对墨西哥石油公司月产量和出口的冲击。债台高筑的墨西哥石油公司安全纪录参差不齐，过去发生多宗重大意外，造成数十人丧生。美国国会警察局的一份内部调查免除1月6号在美国国会内开枪将一名妇女击毙的警察的刑责。这名妇女当时和几百名川普总统的支持者试图阻止国会议员验证民主党人拜登在去年11月的选举中击败了川普。国会警察局礼拜一说，一项内部行政调查亦证明这名警察没有行为过失。声明入面说，该局职业责任办公室确定这名警察的行为是合法的，符合该局政策。后者规定一名警察只有在合理相信这个行动是保卫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人命，或者是保卫任何马上面临严重人身伤害危险的人员时先能够开枪。警察局说，在1月6号的混乱中，案件入面的这名警察可能拯救了议员和职员免受闯入美国国会和众议院议事厅的大班暴徒的 严重伤害和可能造成的死亡。此案入面的这名警察不会面临内部纪律处分，为了这名警察的安全不予公布这名警察的姓名，但保守派共和党众议员戈萨尔说这名妇女的死系处决，他指责这名开枪的警察当时是等着打死他。据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向寻求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发布新的披露要求，这个是加强投资者对涉中资公司的风险意识的努力的一部分。报道说，一些中国公司现在已经开始从美国证交会收到详细的指示，要他们加强披露首次公开募股时有关利用被称为可变利益实体的离岸架构的信息，以及中共当局干预公司运行对投资者的影响和风险。证监会还要求中国公司披露投资者可能永远亦都不会直接拥有该中国营业公司的股本利益。很多中国公司在开曼群岛等被税港注册。詹斯勒已经表示，在资金如何通过这些实体流动的问题上存在太多的问题。消息人士说，证监会还列出了与中国监管部门干涉公司数据安全政策有关的风险的披露要求。证监会还要求一些公司就他们向美国监管部门做会计信息披露时未能符合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情况披露更多信息。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拒绝让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审议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审计报告。这个是美国监管部门针对中资公司采取的最新举措。多年来，这些中国公司由创始人严密控制，不愿意接受美国的审计标准，并拒绝改进公司治理，让华尔街感到懊恼。阿富汗紧张局势未见降温，各国揸紧撤离。礼拜一，美国特种部队联手美国军队护送200多名欧盟工作人员进入夏布尔机场。法国驻阿富汗大使大卫马蒂农称，欧盟代表来到一个候机区等待离开，由于机场局势混乱，撤离航班出发时间不确定。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表示，没有具体的飞行时间，我们每日都在尽可能多地跑航班，我们没有这些航班能够运行几内的相关信息。礼拜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说，在过去24小时内，美国已经从阿富汗疏散了8000人。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大约有25100人被疏散。礼拜一，夏布尔机场爆发枪战，阿富汗安全部队和不明武装分子交火，美军、德军随即亦加入战斗，一名阿富汗安全部队人员死亡。英国政府表示，将是七大工业国集团领导人召开在线会议时，呼吁美国延迟撤军期限，以完成在夏布尔的西方公民及阿富汗同僚撤离行动。英国国防部主管武装部队的次长詹姆斯·哈培及其他官员告诉媒体，夏布尔的撤离行动如果要延续至8月31日之后，必须由美国领导。美国副总统贺锦丽24日在访问新加坡期间，继续推进美国与印太地区盟友的伙伴关系，称该地区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他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提出批评。贺锦丽在礼拜二的讲话中重申了美国致力于地区和平与稳定、海洋自由、畅通无阻的商贸活动、推进人权以及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何锦丽说，印太地区的共同利益不是零和博弈，美国与该地区的互动不是为了针对某一个国家或者谋求盟友船边站，而是为了推进伙伴关系的乐观愿景。他还说，印太地区的人民明白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 包括海平面的升温以及洪水泛滥，而且这一场危机正变得越来越紧迫。何锦丽礼拜二仲出席了一个有关供应链安全与合作的圆桌讨论会，他当晚飞往越南，成为访问河内的第一位美国副总统。在访问越南期间，何锦丽预计会讨论一些相同的话题，包括地区安全和气候变化。菲律宾与美国共同防御条约签署届满70周年，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23号访问菲律宾，重申对马尼拉的防卫承诺，并希望强化美菲安全合作与同盟。美国驻菲大使馆23号推文表示，阿基里诺今次访问期间会见菲国防务官员，双方讨论强化美菲安全合作的机会。马尼拉当局与华府在1951年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承诺任一方本土或在太平洋核区的岛屿领土、军队、公共船只或飞机受到武力攻击时，双方将共同采取行动应对危险。阿基里诺说，美国和菲律宾都明确表态，将致力于两国同盟，做好准备，将竭尽我们所能并肩作战，并保卫对方，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菲律宾武装部队总督察长贾卡尔表示，两国纪念共同防御条约签署70周年之际，这个场合是促进我们共同安全利益的机会，并展现我们双方武装部队对同盟的承诺。以色列总理班内特24号启程访问华盛顿，将在26号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班内特此行寻求重新启动与最密切盟友美国的关系，并就宿敌伊朗达成共同立场。美国和其他强权在2015年和伊朗达成核子协议，当时的美国总统是民主党奥巴马，而副总统正是拜登。根据协议，伊朗同意限制他的核子活动，以交换国际放宽制裁，但2018年川普宣布退出协议恢复制裁，而伊朗就逐步不再遵守义务，使协议濒临破局。拜登上任后表示，他希望重新推动核子协议，透过欧洲国家的居间协议。美国和伊朗4月已经在维也纳进行间接谈判，不过谈判未出现任何进展，在6月20号宣告破裂。班内特在8月22号表示，我将告诉拜登总统知，现在是阻止伊朗的时候了，不要因为已过期核子协议的起死回生，让伊朗获得救命的机会。随着拜登总统5月26号下令美国情报机构90日内查清冠状病毒来源的期限，将在8月24号到期。进入8月，中共官媒及中共官方的舆论反击动作明显加强，除了不断发表文章及利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发声外，更有媒体发起网络联署，要求美方先让国际专家调查本国的生物实验室，针锋相对。此外，中共外交部仲特地在13号邀请各国使节针对病毒溯源举行吹风会，对此事先消毒。拜登先前指示情报机关调查 COVID-19 疫情源头并提交报告，美国情报机关追查多种假设，包括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溢出的可能性。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礼拜一表示，新冠病毒起源研究报告预计在24号完成，总统拜登将首先听取简报，接着需要几日时间整理出非机密版本。一份新的报告显示，受到供应链中断、招聘困境以及和新冠病毒 Delta 变种传播相关的消费者需求疲软的拖累，美国8月份的商业活动增长连续第3个月放缓。数据公司 IHS Market 在8月23号的一份报告中表示，美国综合PMI 产出指数从7月的 59.9 降至8月的 55.4，是202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该指数是追踪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的综合指标。 IHS 的调查结果和一种日益被接受的观点相吻合，亦就是在连续两个季度经济增长超过 6% 后，经济扩张的速度正在逐渐减慢。这个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相关表现。上个礼拜，高盛经济学家已经将美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期从 9% 下调至 5.5%。 新西兰表示，由于担心新冠病毒的安全问题，新西兰的白云代表队将不会出席24号在东京登场的开幕式。2020年夏季柏拉林匹克运动会因为受新冠疫情影响，延迟到今年8月24号到9月5号举行。截至目前，主办单位已经通报161宗与柏云有关的确诊病例，大多数是在日本生活的工作人员和承包商，但亦包括6名运动员在内。新西兰柏云发表声明说，他们的运动员将不会参与开幕式，通常国家代表队会在两名旗手的带领下入场。声明指出，新西兰队为了尽可能保持团队的安全，在持续致力于 COVID-19 操作守则与指南之际，将不会出席开幕式。新西兰在这一场疫情期间一直奉行对 COVID-19 的零新冠策略，因此在这个人口500万的国家只有26人染疫死亡。但在最近出现6个月来的首宗本土病例后，目前新西兰正在实施全国封锁，以压制高传播力的 Delta 变异毒株的传播。